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是为了当初不变的誓言。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为了当初不变的誓言。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如果没有师父和大法，我不知自己如何能走到今天，如何能在修炼中闯过一关又一关。一路走来，有沐浴在法中的神圣，有去执着心后感悟无以言表的美妙，有救人后的喜悦，但更多的感受是修炼中的每一步无不渗透着师尊的良苦用心。小时候我就经常仰望星空，看月亮里到底有没有嫦娥和玉兔，天上是不是真的有神仙，看到要饭的就想是不是下世渡人的，看到电视演八仙过海我羡慕不已，就想那八仙都有人指点度化他们当神仙，如果有谁来度化我，只要能修成神仙，吃多少苦都愿意。心中经常想，我是不是有前世？我到底是谁？冥冥之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终于在96年，我有幸等来了大法。然而由于在常人中迷得太深，我却反而不知珍惜这难得的机缘。当时我也就是一名典型的中士，再加上后来怀孕生孩子，我基本就是不看书也不练功，跟常人已经没有区别。师尊慈悲用各种方式点悟我，因为学法少，我明知点化却放不下常人的东西。在孩子刚刚出生50多天的时候，孩子有一天突然发烧抽搐，而且越来越严重，每隔几个小时就抽一回，眼看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六神无主，惊慌失措。而这时我不知怎么却想起了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常人嘛，到哪一天要得病，到哪一天要遇到什么麻烦事，到哪一天说不定就得精神病，或者是一命呜呼了。常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书我没有看几遍，可这句话却是格外的清晰。我猛然清醒，我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做常人的苦。我不要做常人，我要修炼。从那以后，我又重新拿起大法书。而从那时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迫害，修炼的心从没动摇过。没过多久，我就开始背法了。我每天走着背，坐着背，干活背，抱着孩子也背。转法轮背完，我就背经文。我每天都沐浴在法中，不断地体悟到法的深刻内涵，体悟到法的博大精深，体悟师尊慈悲伟大。我经常是一边背一边泪流满面。我每天融于大法中，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感受到身体的微观一层一层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时我真的感到自己每天都在突飞猛进，也为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坚实的学法基础，帮我在磨难中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多年来我也一直坚持背法。第一部分，平衡好家庭。我记得在99年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悟不好怎么样才能平衡好家庭环境。如果走出来正式大法，被迫害后家里就会受到伤害，家人就会怨恨， 家庭环境自然平衡不好。如果不走出来，虽然家里没有受到伤害，但真正的大法弟子在大法受到迫害时，在家是待不下去的。而我与丈夫之间就是经过了多次的摩擦，最终把家里的修炼环境开创出来了。在一次迫害中流离失所时，丈夫提出要与我离婚。他说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迫害。我那时有修炼中的不成熟，还有在人中放不下的情，望着年幼的孩子，又想到自己没有安身之处，生活没有来源，丈夫又要离开我，在那时我体会到了修炼的不易。当然，当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更多的想到自己的使命，把心放下的时候，一切也就烟消云散。在迫害前，由于修炼时间短，不太会悟，那时我俩之间有什么矛盾，我就是一味的忍让，他就把我的忍让当成了懦弱。迫害开始后，我在黑窝时遭受严重迫害后也不妥协，令他刮目相看。还有在生活中发生矛盾时，我自然得做好。记得一次他喝酒以后打了我，我向内找自己，才发现自己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为他着想，有一种看不上他的心，对他没有慈悲，没有善。从法中我们知道，与常人发生矛盾，100%就是自己的错。尽管是他打了我，而我没有一丝怨恨。第二天，我主动找他交流，诚恳地说，因为自己没有做好，才让他生气的。表面上是他无理，没想到我会向他认错。他感动得眼圈发红，声音哽咽，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但由于多次迫害在他心中造成恐惧，他总是担心我再被迫害，不愿意让我出去发真相资料。而且由于恶党毒素的残留，他总说劝三退是参与政治。我就经常把九瓶共产党书放在方便拿的地方，有意的让他看，经常放些九瓶、风雨天地行、漫谈党文化之类的真相光碟让他看。开始他有意不看，时间长了有意无意他明白了许多，我再补充的跟他讲，慢慢的恶党文化在解体。有一段时间他抽烟很少，他自己说，我怎么不太想抽烟了，是不是看你们那些东西看的呀？我说，那是当然了。我经常用正念去引导他，我曾对他说，师尊被诽谤，那么多同修被迫害，那么多众生被谎言迷惑，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呀，我能坐在家里无动于衷吗？我如果真是这样，你都不会佩服我。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遭难了，你不去帮他，看到人落水了，你不去救他，在人中你也不会是一个好人呐。他说不出话了。我知道，发自内心的话是能打动他的。那时同修一与我联系，他就不高兴，有时弄得很难堪。我就对他讲密勒日巴的故事，讲两个猎人对密勒日巴不同的态度，分别得到了不同的善报和恶报。又讲，过去讲过，给僧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事，告诉他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让他善待同修。他没有与我争辩，我知道他已经在改变。再后来，我忙的时候，他会主动地帮我送明慧周刊。我要是有一天早晨偷懒不起床练功，他就会说，你今天怎么不起来练功啊？到发正念时间的时候，他也会提醒我，到点了。而且无论是我跟谁讲三退，只要他在场，他都会配合我，或者帮我开个头，或者在我讲到关键的时候说上一句，退了吧，我们都退了。别人一看他是个常人都这样说了，也就同意了。有时他跟朋友聚会也不忘带回几个三退名单。曾有一次他在外地和几个朋友吃饭，其中有一个朋友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用真名给他退，千万别用化名。我很感动，为丈夫的转变，为众生的觉醒而感动。师尊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 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平时与家人讲明真相，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既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又是身负历史使命的大法弟子，让他看到大法弟子的风范，我想这就是圆融的家庭。第二部分，突破怕心。曾有一段时间我怕心很重，在迫害的这几年中，我有几次险些被绑架，在心中造成了阴影。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没有路灯的黑暗中做真相时，突然一束刺眼的车灯照过来，我们被蹲坑的警察发现了。我虽然走脱，但心里却留下了阴影，很长时间不敢再做什么。有时出去发点真相也是缩手缩脚，一有车过来，车灯一闪就吓得不行。后来逐渐地通过学法加强了正念，虽然能走出来发真相了，但心里也不是那么稳。一天协调同修几个人要去本市的监狱和看守所挂条幅，约我一块儿去。我虽然有点不太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回去后心里七上八下，一会儿想那个地方太危险，一会儿又想不应该承认迫害，一会儿想那地方被发现不好走脱，一会儿又想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谁也干扰不了。一会儿人念，一会儿神念，打开 MP4 想要学法，视频歌曲《施恩颂》映入眼帘，铿锵的誓言回荡在耳边，神圣的誓约依稀记在心间，我们为着众生而来，注视正法，何惧下苦海。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此时此刻我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安危，没有把众生装在心里。我惭愧极了，我辜负了师尊的慈悲苦度，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去，而且一定要做好。晚上我们发了一阵正念就出发了，到达目的地后，顺利地在监狱和看守所的大墙外和周边挂了几十个横幅，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干扰，我们全部安全返回。几天后，继续发正念的同修讲，条幅还挂着呢。其实有怕心，就是没有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思想意识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当真的放下自己突破出来的时候，那个怕的物质就没有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第三部分，明慧宝地促我精进。在我的修炼中，我从没有想过摆弄电脑这些东西，也认为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与自己是无缘的，这些都是技术同修的事。我只要做好师尊讲的三件事，多讲真相，多发资料就行了。自从有了电脑后，电脑却成了我修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实实在在促我精进、助我救度众生的法器。我仔细搜寻明慧网的每一个角落，查找一切可用的东西。明慧简直就是万宝囊，有听的，有看的，有技术方面的，真是应有尽有。记得第一次打开明慧网时，看到网上师尊静观世间的法相，看到同修一篇篇切磋交流的文章，心中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从此明慧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觉得每天都能与全世界大法弟子融在一起。如果有时几天没上明慧，就有一种几天没有回家的感觉。尤其是明慧广播里的音频节目真是太好了，我陆续下载了每期的空中明慧周刊， 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技术原地等等。为了节约时间，每天做家务时就开始听明慧同修祥和的语气，配上大法音乐，再加上同修实修的文章，让我内心有一种感动，让我找到差距，找到不足。每次就像开了一个小法会，常常听得我是泪流满面，从此我也更加精进起来。第四部分，用手机讲真相。看到明慧网上经常有同修交流手机讲真相的文章，我也是跃跃欲试。随着不断的修炼，想做这个项目的心越来越强烈，又发现周围做这个项目的同修很少，如果我能会，是不是可以带动一部分同修做这个项目呢？我随意与一位同修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那位同修很快就给我送来一本手机短信群发实用技术手册。刚开始我还能仔细看，也能看明白，当看到硬件篇幅时，脑袋就大了。什么下载改串号软件呀，改串号方法呀，安装群发软件呀，操作方法呀，看得我是一头雾水，周围又没有人可以问问。那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软件，什么是硬件，也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一听说什么软件硬件什么安装就懵了，也不想再看了，看不下去了，小册子就搁置起来。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放不下，又拿出来看，可能是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帮忙了。奇怪的是这次竟然能够看下去，虽然费点劲儿，但大概意思能看懂了。我按照小册子上介绍的方法买了一部手机，照着小册子操作起来。当然操作的过程也遇到过许多的障碍，从卡的放置方法到安装群发软件，每一个过程无不渗透师尊的加持，无不体现着修炼的提高因素在里面。现在想想第一次出去发短信，自己都觉得好笑，真的是很不成熟。那天一早我到早市边走边发，一直发了60条，上午出去又发了50条，成功了，我兴奋得不得了。下午再发，马上就发不出去了，我赶紧修改了串号，又换了一张新卡，心想是不是发多了，这次少发点。可没想到这次只发了20多条，再发又发不出去了。我开始静静地反思自己，遇到问题第一念是人念而不是神念，成功了兴奋，失败了沮丧，这与师尊讲的那个修成罗汉了欢喜心一起就掉下去了，又修成罗汉之后起了怕心就又掉下去了，有什么区别呢？欢喜心、显示心、正视自己的心暴露无遗。其实发短信的过程何尝不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曾有一段时间协和封卡封得很厉害，短信发出很费劲儿，一张卡没发多少就封了。我试着上天地行注册一个账号，在网上发出帖子后，很多同修都来交流切磋。我记得有一位同修回帖时说，除了技术之外，我们不是还会点别的吗？是啊，有时发短信遇到障碍，第一念总是用人的办法，在技术上找，而没有在心性上找，忘了师尊赋予我们的神通。其实我们发短信救人是一方面，在这个项目中修自己也是重要的。渐渐的心态也越来越好，经验也越来越多，短信发的也是越来越顺畅。我针对不同的人群会发不同的短信，如针对本地的迫害，我会给直接参与迫害的人以及这一系统的人、直系家属、直系亲属单位的同事、朋友、朋友的朋友，只要能知道电话号的都群发短信告诉他们某某在参与什么样的迫害，迫害没有法律条文，并告诉他们文革时参与迫害人的下场。再有一句话概括大法红传盛况，带着善心，语言简练，说明问题。我又搜索了一些各地恶人遭恶报的事例，用简练的语言把它编辑好。 如果实在是死心塌地的参与迫害的恶人，那就经常给发这种短信。有的发完短信后再发一组彩信，一个单位的我就给他们发不同的彩信，这样他们能够互相传着看。每天发完回家后，我都要把有关的信息记下来，比如针对不同的情况再回不同的短信或电话，短信发到哪个号段记下来，以便下一次接着发。其实现在世人觉醒的很多，语音电话听完的也很多，有的打完了还不放下呢。有时我走在大街上，看着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我一边打电话发短信，一边止不住的流泪，从内心深处发出深深的呼唤：众生啊，觉醒吧。从法中我们知道，讲真相的过程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一个个短信，一个个语音电话，就像一个个炸弹击破着邪党的谎言。许多公检法人员都收到了短信、彩信和语音，背地里私下议论，这些大法弟子可真厉害，看看发的这些彩信。师尊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讲，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它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其实手机讲真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项目。我就曾在接孩子放学时遇到一位学生家长正在接语音电话，刚开始他说是反动的，然后让我听，我正好抓住这个契机再深入地跟他讲，然后给他和他的儿子都做了三退，名字还是他自己起的呢。还有一个有业务往来的朋友，我刚开始与他讲真相，他就跟我说过他听过语音电话，结果我没用多讲，他就很痛快地退了。其实我的收入并不高，在生活中我尽量节俭，不乱花一分钱。师尊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都提到了大法弟子的资源。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就这么多资源，你消耗了，真正能救人的却没有。一次有收入高的同修买了一些卡供给条件不好的同修做手机项目，我婉言谢绝，我毕竟有收入，虽然不多，但这些收入就是大法的资源。我理解大法弟子的收入都是法给的，也就是大法的资源，不是用来享受的，是用来救人的。第五部分，在编辑真相中走好自己的路。本是一个编辑真相的同修被迫害后，我发现当地真相传单非常少，偶尔有一期也只是当地的迫害消息，没有更大的针对性。我有心想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去，却苦于自己什么都不懂，文化程度低，文笔不好，打字都费劲儿。但我体悟，只要有心去做，大法就会给我开启无量的智慧。我到天地行论坛发了一个帖子，询问 Word 文档的使用方法，同修马上给我传过来小册子，传单排版方法的教程。我从学建本文框开始，一步一步，一边做一边学。由于不懂工具栏上的各个按钮的作用，不懂图片的格式，所编内容总不听摆弄，图片总是乱跑，有时费了很大劲儿，总算做得差不多了，一不小心就把所有内容都弄乱套了。我赶紧到教程上去找，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时电脑上经常一边是编辑真相的 Word 文档，另一边是排版教程的 Word 文档。那段时间经常是忙到后半夜，再加上练两个小时的功，凌晨四点多才能睡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和摸索，排版虽然不是太精，但做小册子和传单还是没有问题。为使当地民众更多地了解真相，我想到应该写一些文章投网明慧网，如曝光恶人恶行，搜集一些善恶有报的事例， 还有就是用被迫害同修修打法前后变化和被迫害情况作为素材，向当地民众讲真相等。这些对于我这个仅初中毕业的水平来讲的人，确实是个难题。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人类的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而安排的，我们不能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于是我每天晚上都抽出时间浏览明慧网，仔细看每一篇文章，包括迫害真相、人心与因果等有关栏目，又搜索一些关于写作要求的文章。常人的知识我才学了不到十年，而在大法中我已经修了十几年，更何况我还有师尊在管，什么事能难倒大法弟子呢？我开始写文章向明慧网投稿，很快文章发表了。经明慧把关后，我仔细核查经明慧改动的地方，查找文章写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而更重要的是查找自己心性上的不足。渐渐的，文章和当地真相传单改动越来越小，有时整篇真相没有一点改动。后来我不但能写一些揭露迫害的文章，而且也能写交流文章了。有两次写的交流文章竟也被选登明慧周刊，我知道这是师尊的鼓励。其实有时写稿确确实实的感受到是师尊的加持。有一次给当地国宝大队写长信，本来打字很费劲儿的我，那天打字却像一个熟手，预计得两天晚上才能打完的信，结果一晚上没有用完就打完了。母亲节前夕，我想到应该写一篇有关母亲话题的文章，里面应该既有迫害真相，又有一些被绑架同修的母亲的心情，这样既符合世间常情，又容易打开众生的心结。想是这样想了，但不知怎样落笔。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在心里默默求师尊加持。拿起笔，我想到被迫害的同修，想到被谎言迷惑的世人，竟一气呵成。家人同修看了还感动得落了泪。几天后在明慧网上发表，而只在个别字眼的用法上做了一点点改动。这里面哪能说是我写的呢？我感叹于大法的超常，同时常常告诫自己不可起心，一切都是师尊和大法给的。文章清明会发表后，我就编辑成当地真相传单或小册子。当地国宝大队长上网曝光其恶行后，恶行有所收敛。他还跟一位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说，明慧网还登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也不是那样的呀，你们谁跟明慧网说说，帮我删掉不行吗？当地610的一个成员某某遭报得了癌症，投到明慧网后做成了当地真相传单和当地曝光610的罪恶的小册子。据一位去要人的同修家属讲，某某现在态度挺好的，不像原来那么恶了。由于各种原因，我基本是处于独修的状态，没有复杂环境下心性的摩擦，没有太多的人心的碰撞，和同修的来往也是在站内信箱简单交流，或者同修提供一些真相材料让我帮助整理。一次同修来信说要让另一位同修接替我的角色，看到信我心里竟然一动，我感觉到心里不太舒服，这瞬间的一动让我感到惊讶，让我发现了自己肮脏的心，求名正是自己的心，在大法中求名正是自己，多肮脏啊！如果没有这个短信，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竟还有这样的心。当然我很快就摆正自己，给同修发个短信，与同修在法上交流如何会做得更好，并传过去一个排版教程。可是在这段时间一期本地真相也没有出来，没多久协调同修说还得让我继续承担这个工作。我知道其实这一切就是师尊为了去掉我这颗不好的心而做的巧妙安排。我深深地知道做事不是目的， 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同时修好自己，才是我的史前大愿。无论做多少工作，都不能用工作代替自己的修炼。越是这样，越要学好法，发好正念，修好自己，所做的事才能是神圣的。整个编辑过程，深深感受师尊的慈悲加持，使我在编辑真相这条路上成熟起来，同时也感受到每天都与全世界大法弟子融于一体的幸福。我越来越认识到这项工作的神圣和荣耀，在编辑真相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去掉私心，本着救度众生的善念，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好。第六部分，放下自我，解体私心。头一段时间，家人同修遭绑架，我一边将迫害消息及时传往明慧，并做成真相和不甘交，一边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营救家人。尽管我能顶着压力面对国宝，面对恶人，尽管我能利用这个契机与周围的人讲真相，尽管我鼓励家人一定要做好，重过程不重结果，我口口声声在这个过程中否定迫害，修炼自己，救度众生。但后来我剖析自己，我被情拽得正念不足，从而强烈的执着结果，私心是我最大的漏。我反思自己，我的讲真相，我的做好，我的修自己，我的否定迫害，都是为了家人能够回来，表面上冠冕堂皇，我只要做好我该做的，师尊一定会帮我去做。这么大的私心，自己竟然没有察觉，这跟师尊讲的两个癌症病人的其中一个癌症病人有什么区别呢？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我做了这些事，老师一定能管我，我在看书，我在练功，我也叫别人修，老师一定会把我的病去掉。你看他表面上不吃药了，嘴里也这样说了，表面上按照我的练功要求去做，可是他实质上没有真正达到练功人的标准。我记得有一位同修曾讲过，有一次他被绑架时，他一路讲真相，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但还是被送进了黑窝。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表面上他是按师尊要求的去做，讲真相，喊大法好，实质上骨子里是想通过师尊讲的这种方式回家，是为私的。我又想起近一段时间邪恶猖狂，全国各地都在办洗脑班，邪恶为什么能得逞？我们除去发正念外，仔细想一下自己，有多少能像师尊讲的那样，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又有多少人能做到，既然到黑窝里，就是来解体邪恶来了。师尊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真能做到邪恶自灭。旧宇宙的理是为私的，而我们今天是成就新宇宙的大觉者，能把旧宇宙的思带进新宇宙去吗？那天我的 MP4 突然开不开机了，怎么弄都不好使。我深深地挖自己，到底我还有什么执着？我一下想起自己的私心，私心处处都能够体现出来，在营救同修中，在讲真相中，在与整体配合中，在平时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无不渗透着自己的思。我深深自责，我一个未来宇宙的保卫者，一个未来新宇宙的大觉者，什么时候能把自己放下，完全为别人着想？什么时候能不执着自己的意见而去配合整体？什么时候能完全把众生装在心里？我忽然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震动，同时耳边响起两句话，放下自我，配合整体， 放下自我，救度众生。当我再次打开 MP4， 一切又都恢复正常。第七部分，讲真相。说到讲真相，对不善言辞的我还是有点难度，但我知道这是三件事中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虽然没有像其他同修那样到各个角落去讲真相，但只要我能接触上的，就一定不会错过机会。买东西、坐车、问路等都有我讲真相的对象。一次我到 B 市办事，回去想坐三轮车到车站，大街上每天的车很多，可是今天却看不见几个，好容易看见一个，不是被别人叫走了，就是司机听不见。我有些懊丧，心里嘀咕，今天这是怎么了？转念又一想，没有偶然的事情，我隐隐感到是在等着谁。果然不一会儿从远处过来一个三轮车，我一招手过来了，一上车我就感觉到这人有些眼熟。我想起上次来 B 市坐的好像就是这个车，当时给他讲真相，他说的很不好听，还说我今天可真是怎么拉了你这么个人。我被他的情绪所带动，当时没有讲好，师尊慈悲，我与他又不知是哪一世的缘分，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先发了一会儿正念，然后我说，头一段时间有人坐你车给你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你还记得吗？哦，是有这么个人。我说，那人就是我，咱们还真是有缘呐。我想今天一定得给他退了，我不去看他什么态度，就开始讲法轮大法被迫害，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法在国外红传盛况，抹寿印保平安。刚开始讲，他紧张地说，别说了，让人听见给你抓起来。后来又说，小声点儿。慢慢的，他的车开得越来越慢，看得出他在听，但还是不同意退。我说，人这一辈子，谁敢保证没有危难遭灾的时候呢？你把这九个字装在心里，再起个化名退出，危难的时候你拿出来用一用，你这等于不花钱买了一个生命保险，何乐而不为呢？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你就退了吧。他默默地点点头。临下车他又问，那九个字是法轮大法好，还有什么来着？我告诉他，真善人好。他说，这回记住了，谢谢。表面是我在做，其实每一个有缘人何尝不是师尊的苦心安排。还有一次我去专卖店给孩子买书包，专卖店没有顾客不忙，我想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刚开始讲时只有一个女孩，讲着讲着从后面又出来一个女孩，由于受无神论的教育，两个女孩都不相信，甚至还偷偷的笑。我从恶党的腐败到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从历史上秦始皇的亡秦碑到贵州的藏字石，我心想不信良知换不回。最后我说，现在人无论干什么都有所求，或求名或求利，不会做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的事，对吗？他俩点点头。我接着说，我也有一求。他俩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我，此时泪水已在我眼眶里打转，巨大的慈悲包容着我，此时心中只有一个救人的念，求你平安。我一字一顿地说。此时他俩不笑了，可能被那巨大的慈悲所感动，其中一个女孩点点头表示同意退出。我赶紧起了两个好听的名字，另一个女孩也就同意了。当我们真正放下自我，真正为对方好时，对方是能感觉得到的。一有了讲真相的愿望，师尊就把有缘人往身边推， 多年不见的朋友、失去联系的同学、邻居不断的能碰到。一次，一个15年没有见面的朋友在商场邂逅，我赶紧跟他讲三退。他说，小册子我都看了，我还打美国的退党电话了呢，但没有打过去。我说，那你不用打了，我帮你起个化名叫某某退了吧。他高兴地说，谢谢啦。一次在一个不大的胡同里遇见了多年不见的同事，我俩都觉得奇怪，整条胡同没有别人，就两个人还是认识的。当然我也很容易就给他退了。还有一个多年前的老邻居，我俩却在异地碰上了。这些哪能说是偶然的呢？这不就是师尊的安排吗？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也不爱动。自从开始讲真相后，我找机会主动的与人接触。有时讲完三退，人家说，你口才真好，是大学毕业吗？我笑了，不是我口才好，是因为我讲的都是事实。我心想，他哪里知道，这都是大法赋予的智慧啊。我平时穿着得体，但不追求高档，对家里丈夫孩子照顾细致，但不追求完美。在外面我与别人没什么两样，也去工作去赚钱，但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环境讲真相，打电话修自己，晚上在学法发正念上网，多数是发完12点正念睡觉，早晨3:50再起来练功，就连丈夫对这一点都很佩服。有时感到一天真的很忙，每天要学法练功发正念，要琢磨如何讲好真相，发好短信，编辑好真相，还要照顾好家，还要工作，还要带好小弟子修炼，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师尊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你们要工作，要学习，有家庭生活，有社会活动，同时呢，还要照管家，干好工作，还要学好法，练好功，还要去讲清真相，难。无论从时间上和经济条件上都是比较难。难体现出威德，难，这才是树立威德的好机会。了不起，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虽然难，也要做得更好。修炼了十几年了，不是没有什么可写，而是体会感慨太多太多，但有些体会又岂能用人类的语言能诉尽。历尽万劫，随师来到凡间，我怎能忘记当初许下的诺言，大穷从祖，众神关注，我怎能不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每当我想起我是大法弟子，我心中升起无限的愉悦，每当想起师尊的呵护，师尊的无量慈悲，不禁泪水连连。为了当初不变的誓言，为了不辜负众生的期盼，我唯有勇猛精进，做得更好，无愧于这宇宙中的第一称号，让师尊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